弟兄姊妹早晨好，母亲节快乐。真的感谢主，我们教会这些姊妹好像预备了很多的东西。你知道妈妈很重要，圣经里边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记载这些王的时候呢，记载这些不好的王的时候呢，都要记载他妈妈是谁。妈妈呢，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听过这样的传道人在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他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所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呢，就是他妈妈的祷告声，对他影响很大的。所以盼望我们教会这些弟兄、这些姊妹们呢，这些妈妈们呢，真的能做一个才德的妇人，不但成为丈夫的一个好帮手，也能够成为儿女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产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每当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满了感恩，我们心里边也满了因着孩子们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智慧，无论做父亲无论做母亲，使我们都懂得如何在主里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将我们的儿女能够带到你面前。请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使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得饱足，是蒙造就。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就开始讲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呢和以斯拉记呢，它在时代上呢是差不多的，那个背景情况呢也是差不多的。我们都知道讲到了以斯拉记的时候，是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带领着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从波斯王那里，那个时候是古列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公元前的538年。那么过了80年之后，以斯拉带领第二批以色列人，就是上次我们所讲的，他们回归耶路撒冷，他要建立合神心意的敬拜。当他回去之后呢，发现以色列人犯罪了，所以呢他就开始建立百姓，除掉罪恶。所以当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还没有结束的，虽然以色列人悔改了，但是呢好像没有结束一样。那么在公元前的445年呢，那么第三批的以色列人呢，就随着尼希米呢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就讲到了说，就是尼希米是如何回到耶路撒冷，以及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是如何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尼希米，当我们读完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才能的，一个有组织恩赐的，这样一个神所重用的忠心爱主的一个仆人。我们从他身上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属灵的帮助的。尼希米记他坚定的依靠主，依靠神来抵挡一切的仇敌的攻击。如果我们说在以斯拉记当中有仇敌的攻击的话，那么在尼希米记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动用了各种手段要攻击神的百姓的时候，尼希米是如何的依靠神，如何的恒切的祷告，以一个神的仆人非常勇敢的这样的精神来投身于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我们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在教会的建立的当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忠心爱神的尼希米。我们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是写的是谁，谁写的是尼希米的言语，时间是亚达薛西王20年，这也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王是波斯王，是基斯流月，所以时间呢也定下来了，大约是我们所用的历11月12月这样子的。 他说他尼希米是在苏珊城的宫中，苏珊城是波斯的一个首都的，所以在王的宫中，这基本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交代齐了。第二节说，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回归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也就是说从耶路撒冷来了一些人来到苏珊城，那么就探望尼希米。尼希米呢就问他们说，哎，现在那个耶路撒冷情况怎么样了，那些回归的人怎么样了，那地方的这个城的光景又如何呢？第三节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回归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所以这些人来报的消息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说回归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耶路撒冷遭了大难了，受了许多的凌辱。当我们读完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那些周围的人，周围的那些外邦人，他们虽然在那个时候没有再敢再攻击以色列人，但是当以斯拉之后，尼希米回来之前，这大概应该是十三年的时间，十二三年的时间，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呢这些外邦人就开始怎么样来攻击他，所以他们说遭了大难受了凌辱，然后说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城墙啊，城墙是很重要的，城墙呢是一个保障，是一个保护来着，城墙没有了，城门也没有了，这是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城门表达的是没有了，你表达你失败了，你连一个保护的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光景呢是不太好的。这些从犹大来的这些弟兄向尼希米所反映的耶路撒冷的情况不太好。然后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讲到的说，以色列人在读尼希米记的以斯拉记的时候讲到的说好像是没有结局的，那么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呢，这就接上了，但是中间相隔了差不多十三年的时间。而在这个十三年的时间当中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当时的背景，如果我们通读一下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是这样子的，犹大省遭大难，百姓受凌辱，这是那些三个那些弟兄报告给尼希米的。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那么我们看百姓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第五章当中就讲到说民生极穷困的，那里边老百姓都很穷的，然后呢甚至于卖儿卖女的，第五章也讲到了。第五章第七节呢就讲到了说这些官长和贵胄怎么样，他们放高利贷的，他们欺压神的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那么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呢，虽然尼希米在那边又离开然后又回来的时候，发现以色列人怎么样，又开始与外邦人争通婚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这是尼希米所面对的这种以色列人，前三点是这些人，这从犹大来的这些人向尼希米所报的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而第四节第四个和第五个，第五章当中所讲的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时候那个他自己老百姓的光景，不是讲他的敌人，而是讲他的老百姓就是这种光景。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又重新陷在罪中。当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没有看到后边以色列人的光景如何，只是听说了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烧焚烧了，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所以我们看你以斯拉在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现以色列百姓陷到罪中的时候，他同样也是为以色列百姓的罪忧伤痛悔忧闷惊惧。而以斯拉呢，而尼希米呢，在这里同样他也听到了这个光景之后，他心里就甚是悲伤，他为神的百姓受凌辱而悲伤，为耶路撒冷城被这个城墙被烧毁而悲伤。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忠心爱主的人的一个标志的，他所关心的是神的事情， 他非常关心神的事情。虽然尼希米他在王宫当中，在被掳的地方，在王宫当中，但是他心里边一直在挂念着耶路撒冷，一直在挂念着神的百姓。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次回去，也就是随尼希米回回以斯，随着以斯拉回去。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直在关切着这件事情。当有犹大人来的时候，他就要了解我神的百姓怎么样了，耶路撒冷城怎么样了，他会了解这些事情。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一直在思念着神的事情，他关心神的事情，他也思念神的事情。当有消息报来的时候，他就惊惧忧闷，他就在那里悲哀，坐下哭泣，为神的百姓所受的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自己我灵性总是很低沉，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 来跟我说我最近的这个属灵生命啊很低沉。但是呢，我常常会问他一件事情，好了，你的灵性很低沉，但是我想问一下，你有多少的时间花在神的身上？你有没有去思念那天上的事情？你有没有去花你的时间去借着这圣经来认识神，借着这圣经来认识神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你知不知道天上，你认识多少神在天上为你所预备的是什么？通常都会说，我不太读经，我也不太祷告。我们不是一个思念神的人，我们不是一个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身上这样的人。我们一天花多少时间在什么事情上边，就表明我们对这件事情是有多么大的一个关注。所以我们检验一下我们自己，我们除了星期天之外，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在认识神的上边，在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这个保养的上边？还是我们仅仅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或者说星期天上午的基督徒？尼希米不是的，尼希米他一直在牵挂着神的百姓，他一直在以神的事情作为他的思想的一个中心的。所以当他一听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难过。后边我们看到他不但难过，他马上要起来要采取行动，好像以斯拉一样的。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当人犯罪之后，第六章第五节我们知道讲的是挪亚，那里讲的话，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当人犯罪之后，人心就不再以神为中心了，就不再思念天上的事情，就以自我为中心，就开始思念地上的事情，如何在地上成功，如何在地上发达，如何在地上能够出人头地。所以尽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就是罪人犯罪之后的一个光景，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路加福音第二章48节49节记载了我们的主耶稣12岁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48节说，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行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主耶稣12岁的时候到耶路撒冷过节做成人礼的时候，结束了之后回去，爸爸妈妈先走了，走了发现在人群中找不到耶稣了，然后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发现主耶稣12岁时候的主耶稣在店里边在跟那些老师们在谈话，在那里坐着学习，又问问题。所以呢，玛利亚就跟主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言外之意说，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让爸爸妈妈为你担心呢？你在这里也不跟我们说一声。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主耶稣回答了这一件事情，说你不用担心，我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什么叫以我父的事情为念呢？就是把我父的事情放在我心上， 无论做什么，这件事情都在心上，他不会到一边去了，一直都在思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一个中心的事情。我们看尼希米他投身自己在神国当中，就是他把神的事情放在自己的心里边，他去思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学习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有没有放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我们的生活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属天上的？如果我们知道，那么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活出一个在天上一样的生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尼希米来学习的。哥罗西书第三章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说：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是一个在基督里被神所重生的基督徒，一个新造的人，你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因为我们的主在那里。然后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把上面的事放在心里边，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把地上的事每天把自己的心塞满了，每天所想的就是升官发财这些事情，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像这个世界已经死了，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边，此时此刻在每一个基督徒里边活着的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在天上的，他一定思念天上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主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的，应该思念天上的事情，把天上的事情放在我们的里边，因为我们属于天上的。如果我们的里边被世界上的事情所充满的话，那么我们和我们的生命就要随这个世界和里边我们所充满的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但是这里边我们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当我们讲说你思念天上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一天什么事也不干，我在这思念天上的事情，然后脸上露出微笑表达很喜乐，不是啊，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把天上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边，把这荣耀的盼望，这荣耀的救恩放在我们的心里边，以至于我们做在这个世界上过客旅生活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与人谈话，与人相交，吃饭睡觉，你甚至你去 Canadian Tire， 你都把它放在心里边。这样的话，你所活出来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以神为中心的，都是带着天上的盼望，带上天上的恩典活在每一个人面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了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见证嘛。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因着信心而来的盼望、平安和喜乐。我们千万不要把这给误解，思念天上的事情什么也不干。思念天上的事情是我们什么都干，但是是以神为中心的去做，当然不是犯罪啊，以神为中心的去做，我们的坐卧起行，与人的来往，行事为人，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以主的教训作为我们中心的。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妈妈跟我这样抱怨，她说杨弟兄啊，我这个怎么办呢？我这个儿子啊，我说怎么了？他不学习，也不弹琴。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每次要他写作业学习的时候呢，他就说教会有团契。我一叫他弹琴，他就说今晚教会有活动。他说属灵的事是最大的。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也觉得这事我也不能拦着他，既然教会有活动有团契有这个有那个，我也不能拦着他，那我怎么办呢？但这孩子的确是学习不好啊。我就给他说，我说你去找一下牧师，问他们那个团契活动做什么，下周来告诉我。他说他们打篮球。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我们要正确的理解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是什么意思， 思念天上的事情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懒惰的一个借口，或者成为我们逃避责任的一个借口。孩子可能就逃避学习，大人呢可能逃避劳动，逃避工作，逃避很多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好像做个借口一样，挡箭牌，我还要追求神。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说我在思念天上的事情，然后我们家里边邋里邋遢，我们乱七八糟，我们的生活乱七八糟，这怎么叫思念天上的事情呢？思念天上的事情是可以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是可以让人看到我们里边的所存的盼望，所存的真理，所存的恩典，借着我们的生活把它展现出来，这叫思念天上的事情。所以尼希米他心里存着神的百姓，存着天上的事情，所以当耶路撒冷一来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心里马上就被刺痛了，他马上就坐在那里哭泣，来在那里悲哀。但是呢，我们看这位尼希米，他是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不但忠心爱主，他也真正认识神，所以他跟以斯拉一样，他起来马上采取行动，做什么事情？开始祷告。他没有马上说我现在是酒政，我要去拯救我的以色列百姓，没有，他要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他是一个愿意为神国祷告的人。接下来看说，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所以他开始祷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尼希米称之为神，说天上的神，而且是大而可畏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他尼希米的心目当中，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然后说，你向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他肯定说，这位神你是向爱你的人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当讲到守约施慈爱的，我们就想到了亚伯拉罕，这神是以色列的神，是神是与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而成为神百姓的以色列人的神。所以他就讲到了说，你是守约施慈爱的，遵守你诫命守约施慈爱的哈。然后呢，第六节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而且他知道这位上帝是垂听人祷告的神，他就说，你要听我们的祈祷，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然后说他的祷告内容呢是这样的，我说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他说我承认以色列人犯罪了，然后说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所以我们看到此时的尼希米呢，跟以斯拉一样，他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说啊那些以色列人都犯罪了，哎呀真不得了，你怜悯他们吧。他说我和我的父家也都犯罪了，他也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第七节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也说到了我们以色列人包括我自己都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没有按照你的命令去做。然后第八节，首先认罪，然后我们看他的祷告，前一部分讲到说你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轻慢不得的神，但是呢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约，你又是守约施慈爱的，我们是在亚伯拉罕的约里边成为你的百姓的，然后说我们犯罪了。好，第八节，然后就说了，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当中。这句话已经实现了，对不对？就是以色列人犯罪，于是被亚述人被巴比伦人给掳走了，分散在万民当中。第九节说，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随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里就讲到了这第二步，就是以色列人在所罗巴伯和以斯拉带领下回到了耶路撒冷。第十节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回来的。 好了，那第八节所讲的摩西，他借着摩西所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申命记当中，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如果你们不遵守这样的诫命，就被赶散到世界各方，然后还要把你们招回来。所以在所罗巴伯在以斯拉的那个时候怎么样，这个事情就应验了。然后呢，第十节，我们看第十节很有趣的，尼希米就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这是你的，是属于你的。什么叫属于你的？上次我们讲过了，就是你要为他负责任的，是你的嘛，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神把孩子给我们，给我，我的女儿给我，我就要为他负责任。这里尼希米说，我们是属于你的，你要负责任的，而且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回来的，所拯救回来的，从埃及所救赎回来的，你要纪念我们是属于你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尼希米在神面前就开始祷告，在神面前就开始祈求。他首先讲到了这位对这位神的认识和这位神之间的关系是立约的关系，而且肯定这位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然后就开始认罪。认罪了之后就说，不要忘了我们是你的百姓，你依然要救我们，我们今天又遭了大难了，我们百姓受凌辱，城墙被毁，城门被烧，是你的百姓的城门被烧了，是你的百姓的城墙被毁了，是你的百姓受凌辱，你是我们的神啊。所以他在这里向神发出呼吁，向神来求恩典，像以斯拉一样向神来求拯救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当尼希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就愿意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旨意，并且寻求神的帮助，这是一个忠心爱主的人所要做的，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当一个很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发现吗？最容易忘记的是谁？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天天都称他为主，但是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件想到的不是主，我们想的是，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就开始想办法了，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办，应该那样办，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是有主的，我们是属于神的，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都常常听这样的话，对不对？经文当中也给这样的应许，但是事情一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神忘了。尼希米没有，遭遇如此大事的时候，尼希米首先来到了上帝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并且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今天基督徒无论在教会当中，无论在社会当中，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学习的地方，都有很多的难处，有人的问题，有很多的难的事情，我们都需要面对，难面对的人，难面对的事情，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魔鬼的很多的引诱和试探，我们如果不靠着神，不靠着主，借着祷告寻求他的旨意，寻求他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失败的。我们往往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也采取行动，马上采取自己的行动。而尼希米也好，以斯拉也好，他也马上采取行动。他采取行动是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没有忘记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他没有忘记这位神是与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约的神，他没有忘记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没有忘记历世历代神是如何亲自的来带领以色列人，保护以色列人。所以他第一时间来到了上帝的面前，来祷告祈求，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学习的。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讲到了教会肢体之间的关系，讲到了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首先讲到了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需要彼此认罪，互相的代求，我们要把我们的关系整理明白了，我们之间彼此是彼此互相认罪的，不是说就你得罪我，我没得罪你，我没有罪，我不需要认罪，都需要认罪的，要彼此认罪， 如果一个人说我没有什么要悔改的，我没有犯罪，那圣经怎么说？这样的人就是以神为说谎的。然后怎么样呢？说然后就要祷告这位神，祈祷，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是不是义人？是不是义人？我们是被神称义的人，我们是被神称为义的。而神称我们为义的这个义是谁的义？是不是我的义？是不是你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因为我们所披戴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我们自己的义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像破烂的污秽肮脏的衣服一样，但是我们披戴是耶稣基督的义，是大有功效的。所以祷告是带着能力的，我们千万不要忽视祷告。祷告是非常非常，你用多少个非常的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的，是非常重要的。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十七节这样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都知道以利亚这位勇敢的面对巴利的四百多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先知，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就生出土产。哇，祷告的力量是如此，既然天能够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的，祷告不下雨的这个人是谁呢？以利亚。雅各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不要忽略祷告，祷告非常重要。凡事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能力，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不要忽视了。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尼西米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的祷告不是漫无边际的祷告，他的祷告是抓住应许的祷告。他怎么抓住应许了？就是神借着摩西在申命记当中向以色列百姓所给的应许，如果你们遵守他的诫命，不遵守他的诫命怎么样？就分散在各国，你们回转便把你们聚了，谁在天涯也必把你们招回来。所以他抓住了神的应许，神你是守约是慈爱的，你说了你得算，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错了，我们认罪，我们愿意回转，但是你要按照你的应许怎么样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今天遭难了，你得眷顾我们，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你得管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其中有一节是这样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神，我们可以求神的，求神在这些凶恶与试探当中，求你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救我们脱离这一切。所以神，我们的祷告是可以祈求神给我们帮助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宁愿去求人的帮助而不愿意去求神的帮助。甚至于说，哎，我自己帮我自己，我自己比较聪明，所以人喜欢依靠自己。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要借着祷告来依靠神的。圣经上怎么说？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在耶和华神那里，对不对？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这都在我们脑袋里吗？不要的，要放在我们的心里边。当有这些极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求他，因为我们披戴的是他儿子的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尼西米，他开始来祷告、认罪、悔改、求神的帮助。然后第十一节呢，他就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献祭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哎，这节经文讲的就很奇怪了，他讲到说，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你要帮助，还有其他的仆人呢也在祈祷，你都要听。然后下面说，你使你的仆人 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助王久正的。他突然把自己的现在的情况摆在神的面前，神啊，我感谢你，你帮助我，你恩待我，使我现在呢可以亨通。我现在是做什么呢？我是在波斯王面前做久正的。久正的是什么呢？就是王要喝酒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酒倒给他喝，就这是做久正的。你知道做王久正的人呢，是通常呢是被王所最信任的，因为如果他要下点毒就糟糕了。所以这个人呢，别人所敬的酒都要经过这个酒正尝一下，然后再能给王，或者这个酒呢都要倒着亲自给王，是蒙他蒙王所信任的。所以尼希米这里突然就讲到了说，哎，我是做这个的，我都是蒙神的恩典。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主啊，以色列百姓遭难了，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现在愿意悔改，但是这是你的百姓，你得施行拯救啊。我在这里，你如果要差派我，我在这里。所以他是一个不但是一个把神国的事情放在心里的人，也他也是随时准备被神所使用、被神所差派的人。他愿意。当我们讲到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我在这里，我们想到了以赛亚先知。神说啊，我们可以派谁呢？以赛亚书，以赛亚怎么说？他说我在这里，神你若愿意你就差派我。我们都知道尼希米也是被掳的人，但是他却在皇，他不是在那个奴隶的家里边做什么什么事情的，给人做下人的，而是在皇宫当中服侍王的。当他说我在这里，我愿意，如果你愿意差派我，我愿意回去，什么意思？他就要放下现在他所得到的这些东西，这些酒政啊、王的信任啊、优越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啊，他要放下这一切，而去回到神的百姓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尼希米，他真的是以天上的事为念的，因为他能够放下地上的事。而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呢，我们又思念天上的事，又放不下地上的事，结果呢，天上的事也没思念好，地上的事也没思念好。我不是说我们地上的事哦无所谓了，饭不吃了，哦觉不睡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人我不见了，不是的。前面我们讲了什么叫把神的事情放在心上，就是以神为中心，放在我们的里边，然后过我们在世界上这客旅的生活。我们与人交往也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今天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什么？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不是的，有关系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是有关系的。我们是什么关系？肢体的关系，你是左手，我是右手，是这样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尼希米，他不是把自己排除在外，只要反正我生活顺利了就行了，我管那些人怎么样呢？他而是把神和神的百姓放在自己的心里边，他就愿意放下这一切。他知道什么更重要？神更重要，神的旨意更重要。所以他没有被他这些东西所世界上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东西怎么样缠裹住，没有被缠住，所以他可以轻易的放下。他在神面前说，主我在这里，你如果要差派我，我就去。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被这些地上的事情怎么样给缠住了，我们被地上的事情怎么样所吸引了，我们里边的私欲被这个世界勾去了，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人家看我们就很别扭。为什么看我们很别扭呢？因为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们也常来教会，但人家看我们没有基督徒那种平安，没有基督徒那种喜乐，常常生活在一种纠结当中，也没有在真理当中的勇敢。为什么？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放不下。尼希米他可以放下，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尼希米记的第一章，我们先看到了这位忠心良善的、忠心爱神的尼希米，他是一个为把神国放在自己心里边的人，他是一个愿意为神国祷告的人，他也是愿意在为神国所差派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心态，都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法则。我们可能神，我们的一生当中，神可能也不会像呼召尼希米那样来呼召我们做一件大事，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不是小事，因为我们所要见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好与坏，而是要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切的荣美。如果我要是证明我自己什么，我丢人我就丢人了，也无所谓。但是基督徒所丢的就不是人，也不是你自己，丢的就是神。人家当我们去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人家看你就是像不像基督徒，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有没有真理，有没有爱，有没有温柔，有没有公义。如果我们没有，人家不会讲说我基督徒不好，人家说好，人家不会说我严中海不好，人家说是基督徒不好，把你们都给连累了。没有小事情，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没有小的事情。我们看看保罗，这位投身在神国的事工当中，被神所大大使用的这位属灵的伟人，当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他自己的一生做一个总结。他这样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提摩太后书4:6-8，说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看到他说他该打的仗呢已经打过了。什么叫该打的仗？就是与这个世界所打的仗，与错谬所打的仗都打过了，而且是打得怎么样？打得很漂亮，打得很美好。什么叫打得很漂亮，打得很美好？他这里不是说你看我保罗很厉害，他不是在讲保罗很厉害，他是讲这场仗神得到的荣耀，主得到荣耀，主得胜了，这叫美好的仗。美好的仗让人看到的不是某某人你很厉害，而是我们的神很厉害。然后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该尽的责任他都尽到了，神所差派他的他都不辞辛劳的去做，尽心竭力的忠心耿耿的再去做。他说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然后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并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所来的意象，就是主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他让他所做的事情，他真的将福音传到了外邦人的当中，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写下了神借着他所默示下来的经文给我们今天。他说我已经守住了，没有妥协，没有错谬。然后第八节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就是他再来的日子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说我当做的都做了，在神面前可以说是忠心的。我现在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所等待的就是神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他要赐给我的公义的冠冕。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那些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以耶稣基督再来作为盼望，活在这神的恩典当中的人，活在真理当中的人，这样的人他也要赐给他冠冕。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身上是披戴着神儿子的血的。所以忠心爱主，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从尼希米记当中我们看到，忠心爱主这四个字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一个行动，是一个被人能够看得见的一个见证，是活出来的，不是我们讲出来的，人家可以看出来的。忠心爱主是需要我们来活出来的。方才我们讲到了说，是 我们可能一生都没有这个机会，神兴起我们像兴起尼西米一样做那么大一个事。但是我们基督徒忠心爱主可以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就拿一方面来说，这一方面涵盖了所有的。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我们说我们忠心爱主吗？看看我们里边有没有爱弟兄的心。如果我们说哇，忠心爱主，我相当的忠心爱主，但是我却对弟兄对姊妹没有爱心，这里怎么说我的爱是假的？所以我们可以将我们爱神、忠心爱神这四个字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当中。当我们去爱一个弟兄的时候，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与他交往的方式就不同了，对不对？因为那里边都包含着基督的爱。不但神要看到，我们人也要看到。所以我们不要把忠心爱主的尼西米当作一个概念这样学习，它是真正活出来了。我们对照一下呢，可以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与我们的周围的人呢和周围的环境当中，这个相处的当中呢，能够显明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以让人看出来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的身上都带着基督的生命的。当我们去寻求的时候，我们寻求的是神的旨意；当我们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是转向我们的主，而不是向这个世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尼西米这样一个属灵的伟人放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使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以再一次在你面前得到激励。很多的时候主我们不明白，很多的时候我们懒散，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也成为我们的祝福，使我们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